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个节目我们就提到耶弗他草率地向神许愿，以致带来了一个悲剧的后果。我们会用这个话题开始今天的节目。耶弗他有没有将他的女儿献上坛上面呢？他是没有的，因为神不容许他这样做。但是重点呢，就是耶弗他愿意还愿，他许愿的心是真的，亦都冇将许愿当作儿戏，只系呢有啲草率啫。但系呢就唔系空口讲白话嘅。嗱，关于许愿呢，神好严厉嘅教导我哋嘅。喺传道书五章二节同埋四到五节呢就咁样讲过：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你向神许愿，常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嗱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向神许愿呢，要确定咁样能够还愿。嗱，我就担心好多基督徒将许愿当作系一个仪式，或者咧佢哋喺主日崇拜之后走到去祭坛嘅前面，表示愿意奉献自己俾神。有啲嘅基督徒呢亦都经常去奉献自己㗎喎，但係就冇还愿啦。神就话不可冒失开口，係指呢唔好有口无心咁样嚟愚弄自己喎。所以呢下一次你再参加奉献嘅崇拜嘅时候呢，咁你要諗清楚喎。如果唔係由衷之言呢，就千祈唔好冒失咁样去到祭坛嘅面前许愿喎。耶弗他佢係个私生子，佢嘅妈呢係妓女喎。佢养咗一个可爱嘅女儿，咁佢当然系希望咧个女能够结婚生子啦。但系咧一个不留神，佢就将女奉献咗俾神。但系咧佢确系有还愿。嗱，今日咧有啲基督徒一再咁许愿，但系却系唔愿意去还愿。你有冇同神许诺一啲嘅愿望呢？如果有嘅话，你就要还愿啦。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咧就咁样讲过，有可信的话说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神是守信用的，所以呢我们都要守信用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三节呢同样地记载过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我们的神呢是奇妙的，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愚昧的。耶弗他就是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和榜样。跟着呢我们看下士师记的十二章，第一到第三节就这样记载，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弗他说，你们去与亚扪人争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耶弗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扪人大大争战，我招你们来，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扪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。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？如果你记得以法莲人呢之前呢从基甸有争吵喎，因为当时基甸同米甸人争战嘅时候，亦都冇征召以法莲人，咁咧就喺士师记嘅第八章嗰度出现咗。咁而家咧，以法莲人就不怀好意咁样，要耶弗他向佢哋解释点解冇叫佢哋一齐出去打仗。以法莲嘅妒忌咧，影响好深远嘅，导致后嚟嘅背叛。 当以色列国分为南国同埋北国嘅时候呢，所有背叛嘅呢都係由以法莲呢度为中心㗎喎。归根究底呢，係因为佢哋嫉妒嘅心太强啦。教会里面呢亦都有嫉妒存在㗎喎，并且问题好大添。所以呢，保罗就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呢就咁样讲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原来结党和虚浮的荣耀就是指虚荣心和嫉妒。今天这两件事在教会就惹来很多的问题。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没按他们的想法去做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想了，他是不是因为心存嫉妒呢？当一个人总是和牧者作对头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他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妒忌。这里的问题也是妒忌，耶弗他就必须要保护自己啦，因为以法莲人呢要烧佢同埋佢间屋。喺士师记十二章四到六节就咁记载，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争战，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，是因他们说，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，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。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以法莲人过去。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，基列人就问他说，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他若说不是，就对他说，你说是波列。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，便说西波列。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，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。基列人成功咁样呢击溃咗以法莲人，佢哋呢就死守喺约旦河嘅渡口，唔俾嗰啲以法莲人撤退。基列人呢选用一个呢暗号啊，咁其中有一个发音呢就係、以法莲嘅用语里面呢或者佢哋咬字当中呢係发唔到㗎。呢个暗号呢就係、是波列啦。如果人唔能够正確咁样读出呢个暗语呢，咁就有麻烦啦。咁喺士师记嘅十二章七节咧就咁记载，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师六年，基列人耶弗他死了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。嗱，六年嘅多事之秋就随住耶弗他嘅过世咧而终结咯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下另外三个一事无成嘅士师，佢哋做咗一啲事情，但系咧冇一件系尽上士师嘅本分。喺士师记十二章八到十节咁样记载。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作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，女儿都嫁出去了，他及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。他作以色列的士师七年，以比赞死了，葬在伯利恒。这个士师呢就来自伯利恒，伯利恒呢是在犹大的当中的一个城市。以比赞就有三十个仔有三十个女，我原先以为呢佢会为啲女去搵丈夫多过为啲仔去搵老婆喎。但係我觉得佢做士师嗰七年期间呢，佢同样冇时间呢为啲女去搵丈夫喎。佢亦都冇时间为以色列人去尽上士师嘅本分喎。换句话讲，以比赞将所有嘅时间呢都俾咗家庭，照顾家庭呢就唔係错嘅。但係并唔係佢呼召要做嘅事喎。有关于这些责任这个话题的荒谬的理论正在流行着。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正在准备出门口去讲道，他的细仔就要找他去聊天，于是他竟然坐下来跟个仔去聊天，而错过了他讲道的时间。很多人还为这件事喝彩，这个人不单止没守信用，也都宠坏了他的仔。其实他可以去讲道，同时呢可以呢去爱佢嘅仔㗎喎，但係必须要搞清楚优先次序喎。咁如果呢个传道人对佢嘅仔讲，爸爸而家出去要讲道啦，呢、这个呢係好重要嘅约会嚟嘅，你都想我可以守约㗎係咪？当呢个細路仔佢表达同意嘅时候呢，佢爸爸呢就可以继续讲啦。咁啦，等我返嚟之后我答应承你啦，我哋继续完成我哋嘅倾偈啦，好唔好？或者呢我哋今日唔得嘅话听日再倾都可以㗎喎。你话咁样讲系咪对細路仔更加有益处呢？如果唔系佢只会宠埋咗自己嘅仔啫。或者呢你会觉得我好似食古不化咁样。但係呢我实在唔能够赞同呢以比赞嘅做法喎。因为佢根本冇做过啲乜嘢。 可以肯定咁讲，佢系一个平庸之辈噃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第十一个士师叫以伦啦。喺士师记十二章十一、十二节咧就咁记载：以比赞之后，有西布伦人以伦作以色列的士师十年。西布伦人以伦死了，葬在西布伦地的亚雅伦。嗱，以伦就只系得呢两节经文记载佢啫。佢亦都系一事无成，亦都冇组织一个大家庭。咁佢更加可能咧，整日无所事事啦。再睇落去咧，就系第十二个士师亚顿啦。喺士师记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咧，就咁记载：以伦之后，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作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四十个儿子，三十个孙子，骑着七十匹驴驹。亚顿作以色列的士师八年。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，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。在亚玛力人的山地，我嘅觉得亚顿除咗胜过艾尔之外咧，就乜嘢都冇做过。喺第十章嘅艾尔就有三十个仔，但系咧亚顿有四十个，唔单止系咁，佢仲有三十个孙添。呢、这个人同儿孙一齐出门口咧，场面一定好大嘅。咁咧，我哋就好快睇咗呢三个士师，佢哋都系冇尽上士师嘅本分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下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咯。是讲非利士人怎样去奴役以色列人四十年。在士师记的十三章第一节就这样记载：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以色列人又再度叛逆了，结果就使到自己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。以色列人的敌人之中，非利士人可算是最差的一班了。今次咧，佢哋就被欺压长达四十年。喺呢段期间，我哋咧睇到一个唔能够被忽略嘅士师，佢嘅名字咧叫做参孙，系咧最突出嘅士师嘅其中一个。佢比其他人咧得到更多显赫嘅机会，光明嘅前途所要具备嘅条件佢都有，但系佢却系失败咗。嗱，佢一生咧都系一个悲剧。佢喺以色列第七次嘅背叛嘅时期咧，就成为士师。而佢亦都系最后一个士师。当时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征服，但系只有参孙佢能够拯救一部分人啫。由耶弗他开始嘅小型嘅内战，规模咧就越变越大啦。士师记嘅结束咧，以色列咧陷喺一片嘅混乱里边。咁喺参孙领导嘅时期咧，我哋睇到佢成功嘅秘诀、力大无穷嘅秘密，同埋佢失败嘅原因。嗱，我再讲一次。他一出世就拥有比其他人更显赫的机会了。在士师记的十三章的第二节就这样记载：那时有一个所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罗亚，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。所拉就在但和犹大中间，距离耶路撒冷的西面只有几公里。马罗亚和他的太太就没有仔女，是因为他的太太不能够生育，所以参孙的出世呢跟以撒、约瑟、便雅悯一样，都是神迹来的。在士师记的十三章三到五节呢就这样记载：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正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参孙出世之前，神已经将他分别出来了。神要兴起参孙去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，就是他要拯救以色列人。以色列的百姓处在非常之恶劣的环境里面，因为神将他们靠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。神的使者向参孙的妈妈显现，告诉他参孙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。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就记载了许愿成为拿细耳人的条件，有三方面的。第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不可以喝烈酒或者是葡萄酒，因为在圣经里面酒是代表俗世的享乐，用来兴奋人心的。拿细耳人的喜乐是在神的里面，正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就这样讲：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但要被圣灵充满。如果要讨基督的喜悦，我们就应该在基督里面得到喜乐。 事实上，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这样记载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希望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结果子，喜乐就是其中一种。第二就是拿细耳人是不可以剪头发的，那是代表什么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四节就这样说，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，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圣经就说了，长头发是使到男人羞辱的，不过拿细耳人甘愿留长发受羞辱。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这个意思啦。还有第三就是不可以去挨近啲尸体的，即使是有血缘的关系亦都不可以。他们必须要将神摆在第一位，高过自己的挚爱和亲朋戚友。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主耶稣就讲过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当中的意思就是，任何的人、事和物都不能够高过基督。但是今日好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。暂算是拿细耳人是属于神的，这个就是他拥有成功的秘诀了。神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而兴起他的，他就要靠神去得胜。但是参孙没有完成神所指派的使命。请你留意第五节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成功在这里敲他的门口，他呢是起手那个，而不是结尾那个。参孙起手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没有完成使命。很多基督徒跟他都是一样，有头没尾。在加拉太书五章七节就这样讲过，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了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开始的时候就大张旗鼓，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就缩头缩尾。很多人开始读圣经，读到一半就停下来了，他们只是有一个开始，但是不能够持续这样下去。我见过很多这一类虎头蛇尾的人，他们都不能够完成神所赋予给他们的使命。咁喺士师记嘅十三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就咁记载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于他，在马哈尼但，就是所拉和以实图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，参孙力大嘅秘诀。虽然参孙用双臂杀死一千个非利士人，但系佢嘅力量不是来自他双手。虽然他将加撒的城门背在背脊上，但是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他的虎背熊腰。虽然参孙剪了头发之后就没有力量，但是力量并不是出自他的头发。参孙只是在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才强壮有力的，但是剪去他的头发是不会削弱他的力量的。头发只不过是他作为拿细耳人的记号，当他的头发被剪，神的灵其实已经离开了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地遵守作为拿细耳人的承诺。很多人将参孙形容为一个大力士，其实他可能是圣经里面最者手者脚的人物之一。我想他是一个比较弱小和比较胆小，所以他的名字是细太阳的意思。他留了长头发，喜欢 去玩一些谜语，好像小学生那样一样咁样胡闹，并且任由啲女人去愚弄他。他就并不是一个红豆豆的男人，亦都不是圣经里面最强壮的人，反而应该是最软弱的人。在他细个的时候应该成日都围住妈妈，好像一个女仔。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，他才变得有力量。而当神的灵离开他呢，他呢就会柔弱好像水咁嘅。参孙的时代的人呢就想知道他力量的来源，他对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拣选世上面最软弱的来成就神的旨意。他们对参孙感到好奇，为什么这个瘦猛猛的人又这么胆小， 点会有咁大嘅力能够做出呢啲嘅事呢？嗱，原来只有一个解释，就系神所做嘅。好啦，嗱，冇想到神嘅灵会降临喺呢一种人嘅身上，所以咧，显然咧就系神喺佢身上边动工。嗱，我始终觉得参孙咧喺好多方面咧都有啲者手者脚。咁喺第十四章咧，我哋就开始就睇到噶啦。喺士师记十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咧，就咁样记载：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：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嗱，只有咧嗰啲者手者脚嘅人咧，先至会咁样做嘅。点解参孙唔去自己同嗰个女人讲？我鍾意你啊，并且咧，我好想咧娶你做我老婆咧。嗱，点解佢又唔去揾嗰个女子嘅爸爸去讲咧？嗱，喺嗰啲嘅日子，婚姻咧就有时好似做生意咁样嘅。佢点解唔自己去处理咧？嗱，只有系有嗰啲者手者脚嘅人咧，先至会要爸爸妈妈去为佢安排婚事嘅。呢个呢就是参孙啦。咁喺士师记嘅十四章三到四节呢，就咁样记载：他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？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参孙对他父亲说：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，神用参孙嘅婚礼作为一个策略，好叫咧由非利士人嘅手里边咧去拯救以色列人。佢有一个好嘅开始。咁喺士师记嘅十四章五节咧就咁记载：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，到了亭拿的葡萄园，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敲叫。圣经就叫拿细二人远离葡萄，但系呢参孙并冇咁做。跟住呢就喺第六到第九节就咁记载：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虽然手无器械，却将狮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，就喜悦他。过了些日子，再下去要娶那女子，转向道旁要看死尸，见有一群疯子和物在死尸之内，就用手取物，且吃且走，到了父母那里，给他父母，他们也吃了，只是没有告诉这物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。参孙同父母在亭拿的路上呢，就遇到狮子的攻击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呢，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，参孙呢就赤手空拳地呢就杀死了只狮子了。后来参孙在路途当中呢，又见回那只死的狮子，佢喺呢只死嘅狮子嘅身体里边咧，又发现蜜蜂同埋蜜糖。佢于是咧用手攞咗嗰啲蜜糖嚟食，仲俾佢父母食添。但系就冇话俾佢哋听呢啲蜜糖喺边度嚟。大家仲记得啦，掂死尸咧系违反拿细二人嘅条例嘅。咁跟住喺士师记十四章十到十四节咧就咁记载啦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，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。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，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。参孙对他们说：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，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三十件女衣、三十套衣裳。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你们就给我三十件女衣、三十套衣裳。他们说：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。参孙对他们说：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。参孙呢就按照当时的习俗去摆酒啦。咁婚宴呢就在新娘的屋企嗰度举行嘅。咁所有的嘉宾都是非利士人噃。喺嗰个年代呢，猜谜语其实是一种娱乐嚟嘅。咁於是參孫呢就俾嗰啲嘉賓出咗呢一個嘅謎語，仲要佢哋喺七日之內呢去解答添。咁如果喺賓客當中有人猜中咗嘅話呢，參孫就答應佢哋會俾三十件女衣同埋三十套衣裳佢哋。但係如果冇人猜中呢，就要調返轉頭啦，嗰啲賓客呢就要俾參孫三十件女衣同埋三十套衣裳。 咁啊，参孙佢徒手杀死狮子，同埋咧喺狮子嘅尸体上边攞出蜜糖呢件事咧，就冇人知道嘅，因为连佢个父母都唔知道。咁呢30个嘉宾当然系估唔出啦，系咪？啊，好啦，哇，听众朋友啊，呢个故事虽然咧就好紧凑，但系咧今日时间我哋咧已经到咗啦，所以咧我哋就要喺呢度暂停啦。咁啊，下一次节目咧，我哋会继续睇一睇啊，腓力士人系点样去猜出呢个谜语。仲有呢，最后参孙其他的事迹，请大家呢按时候收听。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当中有啲内容你想详细了解一啲嘅话，你记住写信俾我，我会呢帮你去作一啲嘅解释嘅。咁如果呢喺你生活当中有啲嘅困难嘅地方，希望呢有人去祈祷去支持你嘅话呢，你同样可以写信俾我。咁我哋呢可以透过祈祷去支持你。咁仲有呢，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一啲嘅建议嘅话，同样写信俾我啊，睇下咧，我哋可以点样将呢个节目咧做到更加好，以至咧大家可以一齐透过呢个节目去认识圣经，并且将真理活喺我哋嘅生活嘅当中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